美的向往，兼容风情，活出美好，珍爱自己，快乐成长。在广阔的原野上，每一朵花儿都美丽。美的追求使生命更丰富。真理电台与胚芽妇女关怀协会联合制作，蔚蓝主持。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美的向往这个节目的第一集的播出，我是蔚蓝。美好呢，可以说是我们人类所追求的一个话题。到底美是什么呢？是一幅色彩斑斓的画，或者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看一个雕塑品？其实答案好像似乎有千百种，也许它就是一个直觉的感觉，那就是美的感觉。那么我想在我们追寻美的时候，今天也特别邀请到的我们的受访者是磐石中学的辅导老师王小鱼，王老师他也在座，非常欢迎小鱼老师到我们节目里头来。
主持人你好。
你好。美的定义有千百种嘛，那么也许我们没有办法用那个解剖刀一刀刀来的这个刻画出来，那感觉上好像非常严肃啊。但是在想象当中呢，它是一个很好的画面，所以谈美应该也是一个非常真情的对话。我们想今天就开始用我们这个女性的经验呢，对美的看法。那么首先小鱼老师您个人的一些经验呢，来谈一谈对美呢有各种的不同的一些观察。
我想我就是从我个人的这个经验哈，当主持人说要跟我谈这个美到底是什么是美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过去过往的经验哈。我自己看美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就是别人告诉我什么是美。例如说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曾经被我哥哥取笑说，你的身材啊真是生错时代了，应该生在杨贵妃时代，好，那你就是美女了。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说，哦，我们这个时代不讲求胖，要讲求的是瘦，所以我就一直知道说瘦就是等同美。那可是呢，偏偏我身体就是比较胖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要让自己瘦。嘿，所以我自己看到是从我年轻到我比较能够有自我的思考之前的时候，其实我都是接受别人的想法。那别人的想法，一个是我周遭的重要他人，例如我的家人啊，他怎么看，好，或是我的朋友怎么看，还有就是社会的报章杂志，好，例如说我每次在看那个漂亮的那个报章杂志的时候，都是很令我向往的。为什么他们身材这么好？好，然后穿衣服怎么穿就是漂亮，我怎么穿那两条大腿，还有那两条小腿，就让我觉得很不满意，就觉得自己非常的自卑，所以。我自己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哈，都还是受外界的影响比较多。那除非有一天我真的比较能够有以自我为主体意识的时候，我才能够知道说，哦，原来其实我可以自己找出我自己美的地方是在哪里。是我后来比较年长之后，对，也接受了一些比较有自觉的女性。跟我一起谈话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去看到说，哦，原来其实美还有可以从更多元的角度去看。
对，现在的资讯非常的发达，也有很多的专家学者专门做了一些研究，也可以说是社会的一个现象观察，就是您刚刚提到，其实报章杂志上面或者是一些传播媒体里面会给我们大家有一个印象，比如说像是瘦身啦，或者是觉得越瘦越好。那上次像我在车上听到一些那个女同学的对谈，她其实已经很瘦，她觉得我还不够瘦，那还要继续瘦。那么也有很多的我们看到像是一些新闻呢，那有人是因为厌食，为什么厌食？就是因为减肥所以造成的。那么到底他的那个就是他所呈现的就是一些生活的经验哈，是不是就是因为受到那个 一些外在的社会观念所造成的，像我们整个，我想这是一个世界风，好像不是只是某一个社会，不是我们中国，可能也不是美国，而是一个世界的一个蔚为风气的一个风潮这样子。
我想听到你在讲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最近有一则新闻真的蛮悲惨的哈，他就是讲说在欧洲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模特儿才23岁，然后呢在一次走秀当中就突然昏倒，然后就过世了。后来根据调查就是他太瘦了，好，所以他们称为这种模特儿叫做纸片模特儿，就是瘦到像薄的像纸片一样，
风一吹就倒
了。哎，对对对。可是呢在那个模特儿界里头，这些都算是他们的标准。所以后来经过这次的这个悲剧之后，有一些服装业就开始反省，然后就说如果模特儿瘦到什么样的程度，他们是不会去让他走秀的。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悲剧当中以后终于有一点反省这样子。对，所以这个风潮真的就是你讲的并不是中国人有的，然后是真的是全世界性的，要饥饿 女人就要瘦到好像一定要那样子的身材，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服装设计都是走这样子的。我就发现我走在街上我没有一件衣服我是可以穿的，因为通通都需要那样子的身材才能够穿得漂亮，所以我看到是变成是一个市场导向，就是它变成他们去判断怎么样的女人是漂亮的，然后不断的灌输这些我们这些女人女孩子这样子。所以最近我也有个朋友，她的侄女才国中二年级，就初中二年级，就因为嫌自己胖然后不断的节食。那他嫌自己胖，第一个是我想应该是同学之间的这个互相的一个影响，那另外一个其实甚至我们的父母都有这个问题。好，我知道有一些父母他们其实是想把孩子培育成模特儿啊或电影明星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听我的朋友讲说他的父亲常常在这个女儿面前说你太胖了你太胖了你要节食。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对，我会觉得说真的是让我很惊讶，就是说连父母亲都会灌输孩子这样的一个思想。后来这个女孩子就开始对于食物非常的就是非常的敏感，就是吃的非常的少，后来真的得到厌食症，那很严重的就是她的这个生理期周期就断掉了停掉了，他们才感觉到啊不对劲。好，可是要再让这个孩子重新恢复到吃东西就花了好大的功夫，还要看精神科大夫。
好像这是一个社会反而会产生一种对美的一种悲剧。其实美其实一种是应该是活出很自在的哈，觉得很有自信很快乐的。那么我想很多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说如果你的这个鞋子太小了，那要削足适履。那么我想这个以前我们也听过一个那个神话童话故事这样子，那我们需要这样子吗？好像应该不是这样子的啊。那这是蛮让我们好像值得大家再去想一想的问题。因为说实在那个就您刚刚说的，就是因为现在的一个社会风潮变得如此，那包括你的学生，因为我们知道小玉老师他自己本身是辅导老师，所以经常接触很多的学生。那么学生可以是最可以反映这个目前的一些现代年轻人的社会现象。父母会这样子，老师会不会这样？你的同事会不会这样子呢？
老师倒还好，大概还是比较知道说怎么样子的这个形象是一个标准啊。所以如果谈到这个胖瘦的话，老师大概不会从胖瘦去判断孩子，对。可是呢，他会从服装仪容这个标准去看。像最近我的同事就问我说：“哎，这个女孩子穿的裙子会不会太短呢？”然后她那两条腿那么粗，露在外面实在是不好看。好，那我刚开始还蛮认同的，我也这样看一下，哎呦，还真是两条胖腿露在一个短裙子外面，还真是有一点这个好像这个不怎么美。对，可是后来我就突然想到一些同样是一些女性的有一些自觉的人他们就会说，到底什么是美？到底谁告诉我们这个标准的？这标准到底是谁给我们的？好，那后来我就也慢慢去思索，哎，对啊，这个美其实是 有一些人他认为这个是美，他就开始去传述，然后他去定标准，然后他把它建构出来，这就是一套美的标准。我有一次也看了一个这个什么书哈，然后他们就说非洲的美女其实是很胖的，要胖的，
对，
然后那代表是有一个生殖力的，还有劳作力的，这样子这女人才是最美的。那我想说，那如果非洲这样的胖女人是美的，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却要瘦女人是美的？所以我才恍然大悟，就说哦，原来其实任何的美其实都是被建构出来的，都是我们有一些人，然后他有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他有他自己的目的的时候，说不定是要去掌控或者是要获取利润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去建构一套，然后来说服大家，哎，这个标准是美的。所以我就看到今天我同事讲说，哎，你看他两条胖腿放在那个短裙子外面实在是不怎么好看。可是我就换一个观点，我就想说，这个女孩子如果活在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说不定是个美女。
嗯哼，对
对，
完全是，
对对对，
好像说标准不同嘛。
对，
那刚刚你有提到说，像是从古到今啊，会有一个改变。那像杨贵妃时代呢，或者是唐朝的时候啊，也许美女是要比较丰满的，或者是她比较健硕的，我们不能说壮硕，但是比较健壮感觉。那就是好像我们说过去的价值是女为悦己者容，好，现在慢慢有人改变说女为己悦者容，好，就是说这个好像是感觉是好像身份的不太一样，心态上不太一样。那这个社会价值好像随着时代不断的改变，有人说追上流行就是随着时代的脚步，可是这个流行呢，也是刚才那个小丽老师提醒我们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人就必须要停下来，就是当你在很拥挤的车道上走路的时候，你要想一想，就是好像像过红绿灯一样，要反思一下，否则的话一直跟着别人往前冲，好像也有一点危险，就是美变成一种枷锁了。那你刚刚提到说好像大家都要被自己绑死，你会觉得很痛苦，就是你刚刚谈提到的所谓的标准，那标准就有所谓的 size。
嗯，
那好像人家说像现在很多人为什么要去丰胸啊，或者是他是到底他的形状他的尺寸，或者是说是比较修长，或者是我们说比较短矮短一点的肥胖的腿就不是美的腿哈。那当然我想说可能很多人为了这样付出很多的代价，但是也好像渐渐的就很多的像一些商业团体就进来，我会发觉说好多的女性朋友甚至男性朋友也是啊，他会觉得说好像我必须要花很多的钱去参加一个减肥班或者是减重班，那么也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坏了，比如说吃减肥药，我觉得它就有相当的风险。好像我想我们可以慢慢在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一起来体会一下生活的周遭的经验，像是小鱼老师就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那个他个人的一些经验，我就希望说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呢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生活的经验，那也许可能就发生在你的周边。我记得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说父母亲说啊，所谓的将来要不要当中国小姐，甚至有的人说啊，这个牛痘都不可以随便种，它种在脚底板。我就想说有这么严重吗？好，那所以就是说大家都想说塑造一个完美的女人，可是真正的完美在哪里啊？这是我们要去想一想。那我想小鱼老师他读书读的很多，也做了一些研究，那学者专家怎么观察对美的一些看法？
其实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哈，叫做重塑女体哈。那她这个作者呢是一个女性呢哈，她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哈。其实女性主义者是非常有女性自觉意识的，就是说她就是第一个就是觉得说我们女性是不要活在男性的眼光下面的，我们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他们就会很刻意的去思索到底我们的这些美呀、啊、会不会是被这个男性所掌控的、啊、他们去定的标准，所以我们就要去符合他们的标准。好，然后因为他们要获取利润，所以我们就要去被他所掌控。好，那所以那这个女性主义者呢，她其实当初也是这样子去思索，就是说诶，我们如果是一个有主见的女性的话，不应该是活在男性的眼光之下。可是她后来也觉得说，当我们在说这种好像有点唱高调的时候，说哎呀你看你们这些爱美的女性 好，然后一天到晚想办法让自己美，好，然后花了大量的银子，然后受罪，然后反而没有得到好处，哎，所以他们会用一些这样子的标准去批评这些爱美的女性，整容的美女性这样子。那后来他突然，我想他自己就放下了他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说他真的很想去看看，真的要去美容的这些女孩子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她的故事哈。其实我也可以看到，以前我自己也是很爱美的，
嗯，
好，我可以为了这个瘦下来哈，这样子就是那个柠檬哈，这样切十个柠檬就这样灌下去，你知道最后的悲剧就是我的胃整个坏掉了
啊。
对，
真的是过来人的经验。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就是真的是就觉得说，我就是要瘦，我只有一个目标，瘦就是美，否则的话我这样子一定交不到男朋友，一定没有人要我，所以那个被人家这样子捆绑的那个经验真的是不好受，所以这个女性主义者她就想去看看这些女性到底是怎么样子去生活。那她在这本书里头其实也有提到一些这种学者专家的看法，我自己看说很有趣的，她说根据社会心理学家去解析哈，女性对美貌的一个看法，他发现哈，女性真的纵使她再美丽，她都觉得自己不够，
嗯，永远少那么一点。
哎，对对对，她永远都觉得自己是不够美的，都会害怕说，我的这个美丽是不是有一天就会不见了？那个担忧是跟男性很不一样。那男性的话，好像比较没有，当他年华老去的时候，他还是有财富可以去支撑。可是女性好像就是，纵使我有财富，可是我的美貌不在的时候，我还是有很多的担忧。所以这是一个女性，她就说，在这个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去看，女性在心理上哈，永远都会有这样子对自己的美貌真的是有很多的担心，因为女性很相信说，美貌是爱情，还有人际互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力。我从实际的这个经验里头，我自己也看到，其实我过去在年轻的时候也是觉得，我如果漂亮一些，一定会有别人喜欢我。
嗯哼，追求者。
对对对对对，然后如果我漂亮一些，我可能会受到比较多的欢迎。对。所以我自己看，所以我自己也做了一个调查，我想说，诶，这些心理学家这样去看事情是不是真的？后来我就在我的学生群当中也做了一个调查，还真的发现哈，还真的是很符合。就是男孩子他会觉得说，美不美不是重要的，可是当我如果要吸引某个异性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去装扮我自己。
嗯，
对。那其他时候的话就没关系。可是女性的话，她随时都会觉得那个美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代表了我的一个自信，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可不可以让这个异性被我吸引，那还有一个就是我可不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
嗯，
所以女性对这个美貌其实他们是更是被这个美貌所这个不知道应该说控制呢，还是说他们更觉得美貌对他的人生的幸福是很重要的？
嗯，好像是一个幸福的指标，
对对对对对对，
被那个控制的感觉。
对，你知道吗？我有一个学生，他常常跟我诉苦的，就是说老师，别人都觉得我是如花，你知道如花就是台湾现在电视上一个女性丑角，
嗯，
对，常常是在当丑角，然后娱乐大众的，
嗯，
所以他会很自卑，他说同学都叫我如花，可是我看这个女孩真的是非常的年轻，然后非常的活泼，只是相貌可能平凡一点，
嗯，
可是却是被这样子的一个美貌所捆绑，然后他常常会觉得自己是很不足的，常常跟我在谈的就是这个东西。嗯，
对，或许我想听众朋友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跟困扰哈，那对美的一些看法呢，我想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研究探讨。那么今天呢，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暂时跟小玉老师谈到这里。那么下一集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呢一起来追寻美。那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收听啊，我们下次再会了，谢谢小玉老师，
谢谢。